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宣教的艰难啊，或者宣教的困难也可以。那个正道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8章1到17节。好，请大家预备好圣经，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开始。天父，今天的正道环节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祈求你亲自的向我们说话，你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光照我们，将打开你的启示，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欠缺，让你的话语来牧养我们，以至于我们生命能够更新，来荣耀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的名，阿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好莱坞出了一部获得金球奖的电影啊，叫做六福客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哈。这个电影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啊。那个宣教士是一个来华宣教士，叫做艾伟德啊。艾伟德当然他是一个英国人啊，英国伦敦人，是1930年代来到中国宣教的。那么这个宣教士呢，他有个特点，就是他的一生蛮苦的哈。他来到中国的旅程就很苦，因为他要从伦敦啊坐，他是坐火车一路穿越欧洲，然后穿越西伯利亚，然后最后一直跑到了中国的当时的海参崴哈，然后历经艰辛，然后最后抵达山西阳城县啊，非常的艰辛的岁月。他到了中国以后呢，也很艰苦，因为那时候正好中日战争爆发。因为他向中国军队中国方面提供情报，然后很快就被日本人通缉了啊。然后有一次在轰炸当中，空袭轰炸当中受伤啊，受伤不轻。最令人难忘的，值得我们今天纪念，也是让他出名的一件事情，是他带着100多个儿童啊，当时他处在战区嘛啊，打仗战火纷飞，他带着这100个儿童。就是历经艰辛长途跋涉哈，成功的逃离了这个战火纷飞的战区，逃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一个修道一个孤儿院里面哈。那这个旅程也给他带来了身体上的疾病，他因病营养不良，然后就倒下了哈。1949年，因为他身体实在很不好，所以他就回到了伦敦。那么之后他又去到了台湾，并且在台湾开设了一个叫艾伟德儿童之家，所以台湾人是知道他的。直到1970年去世啊，他一直是在台湾做宣教士。他的一生，这个宣教士的一生是充满艰辛。但是他是怎么来面对这个艰辛的岁月的呢？我摘录一段他的话哈，给大家读一下。他说：“人生虽然可悲，死亡如此贴近。磨难和痛苦对我来说稀松平常，但是我不会离开这里，别想我会逃离这里，或想方设法带我离开，只要试炼还在，我就不会放弃。”哇，我读了以后非常受感动，这就是宣教士的心。所以我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宣教是艰难的，是吧？宣教是要饱尝艰辛，是吗？对不对啊？其实保罗，如果你读那个哥林多后书哈，你会发现保罗他对哥林多人就讲过他在宣教之旅当中的这个遭遇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11章23到28节，你就可以体会这个宣教师到底他的一生有多艰难。保罗说：“我比他们啊，其他的这些使徒，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啊。”保罗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坐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下减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保罗作为一个宣教士，他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哈。所以今天如果你成为一名荣耀的宣教士，你走上宣教之路，大概你会体会保罗当时所讲的这段话哈。前2天有一个人问我哈， 他说基督徒一生一定会受苦吗？一定会遇到苦难吗？我给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主耶稣说过什么？他说若不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就不配做他的门徒。十字架代表什么？为主受苦啊。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啊，是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去宣教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是叫宣教的人生，在这个宣教的人生当中，一定会有许多的艰难。这其实都是这是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功课，是让我们信心增长，生命成熟哈。那么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分享这段经文，跟我们前面谈到这个宣教士的艰难受苦，有很大的关系哈。我们今天正道的这个主题就叫宣教的困难。这段经文告诉大家，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还不只是宣教士哈，看到我们的宣教的人生。前面讲过的，我们的基督徒人生是宣教的人生，对不对？看到我们宣教的人生会遇到哪些具体的困难，然而在这些困难当中，神是如何将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的讲道能够鼓励你在面对生活和服侍工作各样艰难的时候，让你知道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好，首先请听神的话语使徒行传第18章1到17节。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圣经跟我一起来看。请听神的话语使徒行传第18章1到17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与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此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0.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流做雅盖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也不管。感谢主的话语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出来这段经文当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哈。其实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很多的细微的环节当中，其实让我们看到传道的艰难和神的恩典。所以今天讲到的中心思想是，宣教虽有艰难，恩典总是够用。宣教虽有艰难，恩典总是够用。根据这个经文呢，我分成三部分来讲解今天的经文。第18章1到4节我会讲供应的艰难和恩典。第18章5到11节我会讲传道的艰难和恩典。第18章12到17节我会讲环境的艰难和恩典。大概有这三方面。好，首先宣教当中一定会碰到困难，同意吗？但是呢，宣教士如果要宣教的话，他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在困难当中往前走 前行啊。我们来看第十八章一节啊，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我当时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点暗暗的忧伤啊。我们上次讲到保罗在雅典宣教的经历，还记得吗？保罗在雅典，保罗是逃避那个帖撒罗尼迦人的追赶，然后从比利亚，然后跑到海边，然后上船跑到雅典，对吧？他的同工都留在了那个帖撒罗尼迦附近哈。好，那么他来到雅典以后呢，他就在犹太会堂跟人家辩论，然后跑到市集上跟那些哲学家辩论，因为雅典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的城市哈。保罗就碰到了伊比鸠鲁跟斯多亚派的这个学者，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到哪里？雅略巴谷受审。雅略巴谷上次讲过，就是当时的雅典的议会啊。于是保罗慷慨陈词，在雅略巴谷讲了一篇非常有说服力的道啊。上次讲的这篇道是非常有说服力，是我们今天护教学的典范，是吧？可是效果好不好呢？后面记了，虽然有一些人信主，但是总体效果不太好。我们发现这个雅典人非常冷漠，是不是啊，虽然保罗慷慨陈词，但是这个雅典人对保罗的讲道极为冷漠，他们说说听听，甚至最后讥笑嘲讽。所以我看有一些圣经注释书是这样描述，他说很有可能保罗在离开雅典时候心情不怎么好，因为雅典这个地方好像没有结出太多的果子。虽然有些人信主，但是你会发现后来圣经其实没有提到雅典教会啊，对不对？好像没有讲到雅典有教会啊。那么这个其实如果你觉得保罗运气不好呢，那你就不知道，其实这个是宣教士所面临的常态啊。啊，宣教士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不是说每天充满鲜花和掌声，而是每天充满冷漠和孤独啊。但是一名真正的宣教士就是在这个冷漠和孤独当中，在困难中不断的前行，走向下一个宣教目标哈。好，所以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啊，这两座城市其实比较近的，不太远啊。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一看，哎呀，另一个问题出来了，口袋里的钱没了啊。因为他那个把同工都留在了那个帖撒罗尼迦，估计他自己急急忙忙也没有带太多的钱哈，所以在雅典他耗掉了这些钱，到了哥林多他就变得比较穷困，那怎么办呢？一个人在外又没有钱，这个时候感谢主哈，宣教士只要你热心爱主，一定得到主的帮助，主的恩典就临到他。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的二节，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境，带着妻子百居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他们。这里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雅居拉跟百基拉哈，因为圣经用了很多的笔墨来讲这个两个人哈。雅居拉跟百基拉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搞不搞得清谁是丈夫谁是妻子啊。雅居拉是丈夫，百基拉是妻子啊。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搞不清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两个人的名字呢，一般都一起出现，一共在圣经里出现了六次，而且有四次都是百基拉这个妻子的名字在雅居拉前面哈。其实是很有可能这个百基拉这个姐妹呢，在教会里面的活跃程度要比她丈夫要高啊，所以大家把她的名字放在了雅居拉前面，因为他很有可能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同工。那么这对基督徒夫妇啊，他们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已经信主了哈。这对基督徒夫妇从罗马到哥林多来，原因是因为在公元49年，罗马皇帝格老丢在罗马驱逐犹太人。这个是有这个史书记载的哈。史书记载很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犹太人当中有人传耶稣基督，所以呢引起了犹太人的骚乱，所以格老丢就把犹太人包括基督徒全部驱赶到罗马以外，当然后来他们又回去了哈。那么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来到了哥林多，后来又跟保罗一同去到了以弗所，而且在以弗所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让一个圣经教师叫做亚波罗的信仰归正，因为亚波罗只会传施洗约翰的洗礼， 所以他们就请他到家里来，然后归正哈。然后后来他们又回到罗马，然后又去了哥林多，成了保罗的坚定的支持者啊，亚居拉跟百基拉。那么为什么我在这边要讲那个亚居拉跟百基拉呢？哎呀，我告诉大家，因为他们俩是保罗在艰难中的神的恩典和祝福啊，主要是要讲这个。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的三节啊，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的，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这个什么意思啊？哎呀，百基拉跟亚基拉来了以后，保罗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对不对啊？保罗在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神把亚基拉跟百基拉送给保罗，还不只是送给一些钱，是把两个活人送给保罗，所以保罗就和他们一起支帐篷，然后他们成了保罗的这个重要的经济支柱啊。那么讲到这里稍微提一下哈，就是宣教士其实是非常需要经济上的支持的啊，这点可能不见得很多人明白哈。一般我们都知道打仗需要什么，打仗需要后勤补给嘛，对吧？如果后勤补给跟不上，那个就打败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不对？宣教也是这样的哈，需要经济上的支持。如果你去问长老会，美国长老会，他们派宣教士出去之前，他们会让宣教士首先做一件事情叫募款，然后呢，募到一定的额度以后，才会同意他们出去出发去宣教啊。如果经济支持不够怎么办？宣教士要仿效当年保罗支帐篷为业的做法，在宣教合场找一个合适的工作，边宣教边工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啊，福音派宣教士来到中国，很多人都在大学里面做英语教师啊，以那个培训英语为业哈，边工作然后边传福音啊，大概是这样的。好，感谢主，所以保罗有了这个足够的这个经济支持，那么有了供应以后呢，他的宣教就有力了哈。我们来看第十八章三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跟希腊人。啊，看到这儿我好开心啊！哎呀，保罗终于有了经济支持，然后他开始又宣教。所以保罗的生活应该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支帐篷啊，或者星期天到星期五支帐篷，星期六去犹太会堂传道，是吧？这里这节经文还提到他在会堂里干嘛？辩论，劝化。哎呦，辩论和劝化，我们知道这个是需要什么的？需要精力跟时间的。所以你看，当这个宣教士的供应问题被解决以后呢，宣教士就有更多的精力，应该说才有更多的精力，专心宣教，对不对啊？所以今天这个宣教士的供应是怎么来解决的呢？前面讲过宣教士需要供应，那供应是怎么解决，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一般来说，今天如果你要出去宣教，一般来说你需要两个支持，一个属灵的支持母会，另外一个那个宣教的支持宣教机构啊。母会的责任是干嘛呢？提供宣教士的这个属灵上的支持。宣教机构干嘛呢？提供宣教士三样东西，第一个宣教的方面的专门培训，第二办理宣教士的跨文化到国外的身份，第三个管理宣教士的这个金钱供应啊。每个宣教士在宣教机构会开一个到两个账户，一般是开两个账户，一个是生活账户，生活开支的账户，一个是服事经费的账户，这两个账户是分开的哈。然后呢，你可以去向这两个账户奉献，你可以奉献给这个服事经费，可以奉献给生活开支。那么宣教士自己是不可以收奉献的，就是他可以收奉献，但他自己不能拿钱，他不能够碰钱，他要把这个钱呢告诉大家说，哎，你汇到那个账户里面去，然后这个账户是由宣教机构给开的，然后是由宣教机构来管理的，监管的，大家明白吗？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人都是软弱的嘛，所以需要有一个宣教机构来监管宣教士的这个生活所需和事工的需要。一般宣教机构都会按照宣教士的要求给出这个生活的需要跟那个服事的经费哈，但是他们仍然要去监管这部分钱。所以如果奉献多了就存在那个账户里，那宣教机构呢按照这个宣教士平时需要，每个月比如说他去哪个国家需要多少钱，宣教机构就给他大概多少钱， 你奉献多了就存在那个账户里，奉献那个宣教机构给他的每个月的这个生活费用是固定的，所以这样就保持这个宣教是在宣教的时候的充足的供应，而且很稳定，不会说是今天拿到很多的钱，然后明天一分钱都没有，然后拿到很多钱的时候就乱花完了，然后没有钱的时候就活不下去了哈。所以一般来说，今天这个解决宣教士的供应问题是使用宣教机构开设账户来监管这个宣教士的供应哈。当然募款还是宣教士自己去募的。好，所以从这个短短的四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两件事哈。今天要讲回来，不是专门讲宣教机构哈，讲回来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在宣教之旅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供应上的困难。第二件事，在有供应上困难的时候，神会给什么，赐下够用的恩典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四节经文当中看到的。神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对吧？以勒就是供应的神，他不会让走在宣教之路上辛勤为他劳苦的他的子民忍饥挨饿走不下去啊，因为他是慈爱信实的，对吧？今天刚才我们唱的这个神的信实广大。好，但是这个经文呢，其实不只是给宣教士的，也是给我们今天。因为前面在引言部分我有跟大家讲过，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的人生叫做什么人生，跟从主耶稣背起十字架去那个旅行传福音大使命的宣教人生，对不对啊？在基督徒的宣教人生当中，会不会遇到供应上的困难呢？也一定会的，圣经都让我们看见了，基督徒会不会受苦啊？一定会的。所以当我们遇到的这个经济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哎，我们要靠神的恩典，对不对？但是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说，靠神的恩典怎么靠，叫做支帐篷为业。你看到没有，保罗是做什么的？保罗碰到了经济困难以后，他不是跪下来说，主啊，我现在就等在这儿，然后或者说我去某某人家里面说，哎，给我点什么东西，给我点钱，给我点钱，给我点钱，因为我是宣教士，我是宣教士，我是宣教士。没有，保罗做什么？支帐篷。那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支帐篷呢？他为什么不可以去那个问人家拿一些钱呢？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事情。神要借着我们努力的工作来赐下他的恩典，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神会给你恩典，但是他给的方法是什么？不是我们白白的不用努力不用劳苦就可以得着的啊！所以在这边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履行着宣教的人生，你要自食其力，勤奋工作，靠着脚踏实地的工作来维持生活养家糊口。圣经上有这样说，以弗所书4:28，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啊，分给那缺乏的人。只要你有支帐篷为业的心，神必将赐给你的雅居拉和百基拉。我再讲一遍哈，只要你有支帐篷为业的心智，神必把你的百基拉和雅基拉，不对啊，百基拉和雅居拉赐给你，让你在供应上毫无欠缺。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吧？啊，记住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哈。好，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供应上的短缺和神的够用的恩典。好，供应上的短缺解决了，困难解决了，可是宣教士还有另外两方面的困难。我们的宣教人生当中也有两方面的困难，传道的困难和环境的困难。好，首先我们来讲传道的困难，我们来一起来看第18:5-6。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服说，你们的罪归在你们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这个刚才讲过，保罗离开那个帖撒罗尼迦和比利亚的时候，把这个希拉跟提摩太留在那里，对吧？然后呢，留在那里主要是要兼顾那里的教会啊，因为保罗待不下去，逼迫太厉害，把他们留在那里。好，现在他们来了，跟保罗会合，而且他们带着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奉献 和比利亚教会的奉献来支持保罗。所以这下保罗除了支帐篷伟业的钱够用的钱，又多了一些额外的奉献，对不对？这是额外的奉献，更加充裕。所以呢，更加充裕的时候呢，路加这里记载说，保罗为道迫切，供应充足的时候，更可以很好的去宣教，然后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句话其实就是指的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意思啊，请大家记住，证明耶稣是基督是专门向犹太人去传福音。好，那么供应上的困难解决了，宣教士是不是就没有困难了？哎呀，宣教士只要有钱就好，不是这样的哈。供应上的困难解决只是一方面，并没有带来福音兴旺啊。这里讲到犹太人的对道的态度是什么？叫做抗拒，还有呢，毁谤，是吧？啊，犹太人不愿意接受福音，犹太人不愿意接受福音到一个程度，保罗甚至决定要把他们抛弃掉了。放弃了，从此离开犹太会堂，不再去了。你看保罗做了一件什么事哈？你看路加这里记载说，保罗就抖着衣裳跺到脚上的尘土，这个就代表说我不再跟你往来了啊，你没救了，一刀两断，不再往来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其实传道何等的艰难，看到没有？传道艰不艰难？很艰难。哎，供应充足了，保罗为道迫切，但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抖着衣裳，一刀两断。所以你看哈，保罗可不是在犹太会堂一天两天传道，传了很久，更加迫切，但是犹太人心里刚硬，不愿意悔改。所以今天基督徒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传道的困难，尤其是向自己的家人传道，有的时候真的是想抖着衣裳就不再传了，受不了啊，怎么传都不信啊。好，怎么办？这么困难啊，传道的困难，犹太人心里刚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悔改，怎么办？保罗转向外邦人。我们来看第18章7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个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这个尤士都呢，有可能是其他书信里面提到的一个叫该由的人啊，那个圣经注释书上有说，可能是那个该由，不过他是谁不重要，但是只是这里只是提了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但这里重要的是什么呢？你们看后面有一句话，他的家靠近会堂。哎呀，这个聚会地点很好啊，这个聚会地点就是有点像今天，比如说这个人家庭教会，他靠近三字教会会堂啊，那个靠近大教会会堂，这个聚会地点非常好，因为犹太会堂里面有一些人可能已经信主了。而且是愿意跟从保罗听保罗讲福音的人。现在好了，保罗离开了犹太会堂，那他们去哪里呢？还好保罗就在会堂附近啊，所以他们去会堂的路上呢，同样一路公交车，同样一个地铁，去到那个会堂的路上呢，不要进会堂的门，拐个弯就到保罗那里去了，家庭教会，然后去听讲道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神的带领啊，很奇妙，神的恩典够用，是吧？不会因为传道人离开了，羊就没草吃啊，对不对？在神的带领下，新的聚会点找好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发现，紧接着看见了事工的果效就出来了。我们来看第18章8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主了，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哇，我们知道犹太会堂里面管会堂的可是他们的领袖在那个新约纵览的课程里面讲过哈，管会堂的不只是那个管会堂的，管会堂，打扫打扫卫生，他是真的管理这个会堂的人，领袖，治理会堂的领袖宗教领袖。现在连犹太领袖和他的全家都信主了，你看，所以保罗的事工是不是很有成效？而且这里你看，他们不仅信了主，还受了洗，这表明哥林多家庭教会成立了。可见神的带领下，保罗的事工成效 实在是非常的做主，对不对？好，所以神有没有恩典？另外开门，另外带领。好，成效捉住又带来新的困难啊！传道的困难不止一个哈啊，传道困难有好多。什么困难呢？哦，这个犹太人的逼迫随时可能来临。我们来看第十八章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这句话当然我们知道，是常常主激励他的仆人所说的话，对吧？往往就是不要怕，不要怕啊。但这句话你仔细想啊，这句话背后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背后其实就是说，哎，保罗，你本来你有点害怕，你可能想闭口了，不想讲了，对不对？因为有人要害你了，对吧？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主现在告诉你不要怕，没有人害你啊，我与你同在啊。这个说明什么呢？其实保罗，你要知道他聚会地点就在犹太会堂隔壁，很近的地方，这个逼迫随时来耶。犹太会堂里面人一骚动起来，可能保罗在这儿讲到五分钟，犹太会堂人就跑过来来逼迫保罗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哈，传道的艰难还有要面临很不确定的，随时有可能面对的这种逼迫耶，你不知道这个逼迫从哪里来。所以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宣教士一方面当然是要谨慎行事，灵巧如蛇，另外一方面要多祷告，明白神的旨意，凭着信心才能走下去。所以你说艰不艰难啊？很艰难啊，面临随时的逼迫。还有第三个困难，我们前面讲了两个了，犹太人的心理刚硬是一个，随时的逼迫是一个，传道的艰难还有第三个。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牧羊的人太多了啊。那个第十八章十节哈，我们继续看保罗，主继续对保罗说，他说：“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保罗就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这个讲到宣教哈，我要纠正大家一个错误的观念：宣教不只是把福音讲给别人听，宣教不只是让别人接受福音。宣教是让人听福音的人转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看这个两个是非常大的区别的。所以真正的宣教需要深入的教导啊，把你看这里讲到说把神的道教训他们啊。所以今天我觉得那个短宣啊，有的时候会让人有错，对宣教有错误的观念。因为短宣呢就是表演一场福音秀，对吧？你到一个地方表演一下。我记得上次有去爱珍，跟爱珍团队去一个那个康复村的时候，就碰到这种情况。短宣很好嘛，那个讲篇道，然后那个祷个告，唱个诗歌，开开心心举着小旗子说啊，我们完成任务，我们走了啊。可是剩下这些人谁服侍啊？所以真正的宣教是很负责任的。把这个宣教，把这个传福音的对象转化成真正的基督的门徒才叫宣教。你们记得主耶稣的大使命怎么说？他说去，去，对啊，没错，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没错，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遵行。那这个才叫传福音的大使命，叫宣教。所以真正的宣教其实是一直到建立教会为止都是宣教的过程。好，因为牧羊的人多，主说了，这里我许多的百姓，牧羊人多，结果保罗呢，就在他的宣教之旅当中，竟然在那里停留了多长时间？一年半，十八个月，对吧？他去其他地方大概就一两个月，他在哥林多有一年半。你从时间上来看就是非常不平衡的。所以我想可能保罗在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他第一次出来宣教，宣教之旅，跟巴拿巴出来走到地方建立教会，回去坚固教会就回去了。这一次哇，第二次他停留在哥林多一年半之久。为什么停留在哥林多一年半之久？宣传道的困难，第三个困难，人数太多，要教导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至少有三个传道的困难。在传道的过程中，第一个困难 人对福音的拒绝，对吧？犹太人抗拒毁谤。所以今天如果你去给不信的家人传福音，你大概会感受的这种困难啊。第二个困难是随时可能临到的逼迫，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逼迫会来，所以往往会比较严重的影响我们的事工，我们的事工可能不太能够展开的比较深入，因为你都不知道，不稳定嘛，对吧？好，第三个困难，牧养的人实在太多，如果你讲道讲得好呢，人会络绎不绝的来，哥林多人就来了，来完以后哇，哥林多人哎，那个伤风败俗的哥林多人都来了，你面对每一个哥林多人，你一看他们的生命都有问题，你要不要教他们？要教，哇，那这个任务就真的是很繁重哎，忙不过来哈。所以你看，虽然所以传道有三个困难啊，人心的拒绝，然后随时的面临的逼迫和牧养的人数众多，很劳苦。但是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有没有看到？虽然传道那么困难，神恩典有没有？有的，哎呀，非常大的恩典。犹太人拒绝福音，神就给保罗另外开一个外邦人的门，对不对？所以做宣教士要灵活啊，不要这里走不通，死胡同一条继续走下去，要顺着圣灵的带领，从另外一个门，从另外一个门打开新的局面啊。神给保罗开了一扇新的传福音大门，对不对？好，然后随时会有逼迫，但是神的恩典是什么？给保罗应许异象，让保罗知道神会保守他。人数众多怎么办？哎呀，给保罗足够的供应，让保罗能够在哥林多能够保守保罗，在哥林多能够待上一年零六个月。所以你看，传道难不难？难，但是恩典大不大？大。传道难，恩典更大。神的带领，神的保守，感谢主。好，所以这个是第二方面的这个困难和恩典，传道方面的困难和恩典。还有第三个，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宣教士面临第三个困难是环境方面的。哎呀，这个犹太人的逼迫有一天真的来了啊，而且是预谋已久，气势汹汹啊。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的第十二到十三节。到加流做雅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啊，说这个人劝人不安着律法敬拜神。这个犹太人哈很有意思，你们仔细读这段经文哈，到加流做雅该亚方伯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啊，犹太人你看啊，他们预谋要向这个当地政府告保罗的状，对不对啊？可是他为什么要选在加流做方伯的时候呢？哎，我当时觉得蛮奇怪的哈，我去查一下，背景资料，发现有可能有原因的，考古发现加流确实有这个人的啊，加流，这个人呢是在公元51年到53年。啊，他们发现一个古墓碑哈，古碑，上面有提到公元51年到53年做哥林多的方伯，然后后来呢，那个他是被尼禄皇帝杀死的啊，因为政治原因被处决的。据说这个加流呢，这个人性情温顺，但是呢体弱多病，缠绵病榻，体弱多病啊，所以很有可能犹太人一看，哎。来了一个新的长官，这个长官啊，看上去这个人呢比较温顺的，我们闹凶一点，说不定他就会迁就我们，把保罗抓起来，对吧？好，很有可能这种情况，但我们不敢确定。但是那个犹太人是蓄谋已久，来势汹汹。但是有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情况呢？却没有。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第十四到十六节哈。他们把保罗带到公堂，然后保罗就要辩护是吧？保罗刚要开口，还没等保罗开口，加流说话了。好，我们来看加流怎么说。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为了冤枉或奸恶的事情，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情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这个 犹太人气势汹汹，召集了一大帮人，抓住保罗，强拉到公堂。结果加流的态度是什么？四个字，置之不理啊。加流，我想这个做那个方伯哈、啊，虽然性情温顺，但是他头脑还是比较清楚。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啊，你们这些犹太人，加流为什么不愿意理这个事情？因为你们这些犹太人，这个是什么事儿来着？他违反的是谁的法律啊？保罗违反的是犹太法律，可是我们是什么政府啊？我们是罗马政府。违反犹太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只要没有违反罗马政府，没有叛乱，那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罗马政府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儿呢？就这就好像今天啊，比如说教会里面惩戒一个信徒，信徒犯了罪，教会要惩戒，但是世俗政府是不干预的啊，你教会惩戒归教会惩戒，世俗政府不干预教会的惩戒，一样的道理啊。好，这个加流非但没有接这个案子，接下来还纵容了一场小小的反犹太人运动啊，可谓是恩上加恩。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的十七节，众人便揪住那个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我顺便提一下，我也研究了一下这个索提尼，很有可能这个索提尼后来信主了哈、啊，是那个信主的索提尼，因为有提到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一个信主的索提尼哈、啊，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最起码他那个时候的身份是一个控告保罗的人。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可以想象，犹太人怂恿了一帮市民，然后呢一起去把保罗抓住，然后搞得声势浩大，想要逼这个地方官呢去那个替他们做主，把保罗关押起来什么的。结果政府不理，没想到这个性情温顺的加流居然不理啊，民意都不理嘛，是不是啊？嗯，不理民意。所以呢这帮民众就很生气，说你们把我们招聚来，可能还给了钱或者不知道有没有给钱哈，你们把我们招聚来想整死这个保罗，结果你看看我们的政府都不理，我们也不能白来啊，这样吧，我们把你们的头打一顿。所以众人就把揪住索提尼，在堂前把他给打了一顿哈。哎呀，感谢主。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这个逼迫当中神的恩典是什么？我们发现这个逼迫当中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护理，奇妙的护理，对不对？你也不知道这个加流怎么会不理这个案子，甚至最后众人把犹太会堂的领袖给揍一顿，感谢主。所以请问下一次犹太会堂的人还敢再来逼迫保罗吗？不敢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一整段经文里面宣教有多艰难吗？但是你看到恩典有多大吗？三重困难，恩典却更多，困难重重，恩典却够用，是吧？这就是宣教士经历的，或者说这就是基督徒的宣教人生当中会经历的事情。我们会遇到供应上的困难，我们会没有钱，我们会贫穷，但是只要我们尽本分去勤奋的工作，勤奋的服侍，神会赐给我们的百居拉和雅基拉，雅居拉和百基拉。我们会遇到传道的困难，对不对？主呼召我们去做万民的门徒，然后我们去了传福音，结果碰到人心的刚硬，那个抗拒、逼迫随时会来的危险，还有传福音当中的这些劳苦啊，我们会碰到这些艰难，但是我们会看到神的带领和保守。我们会遇到环境的困难，真的落入一些麻烦当中，怎么办呢？这时候你要相信神有奇妙的护理啊，因为只有神知道前面的道路，他在暗中保护我们，保守我们，在危急的时候必拯救我们到底，他是信实慈爱的神。所以这样讲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的宣教人生是不是很美好啊？哎呀，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宣教人生实在太美好了，是不是啊？虽然有困难，但是神的恩典够用，虽然有眼泪，但是欢笑更多，虽然有劳苦， 但是喜乐更多，虽然有征战，但是平安更多，虽然有逼迫，但是会有出人意料的平安，虽然会遭遇贫穷，但是仍然会有衣有食，在灵里更富足。这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所以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哈，他讲了一段话，就反映了他当时的这个心声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9-10节，保罗说，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我觉得保罗啊，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写给哥林多人的话，其实就是他就是在哥林多经历的这个经历嘛，对不对？他经历了困难，但是呢经历了更多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请大家反思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怎么好像没有保罗这种生活呢？问题出在哪里哈？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按照主的吩咐的这个颁布的大使命走上一条宣教的人生道路啊？如果你没有的话，当然你不会有这样的经历，也不会经历什么恩典。你知道你去失去什么吗？哇，你可能 逃避了供应上的缺乏，有可能的，靠你小聪明。你可能逃避了传福音给你带来的麻烦，有可能的啊。你就享受着午后的阳光很开心。你可能逃避了逼迫，对不对？也有可能。但是你失去了什么知道吗？你失去了神的供应，你失去了神的带领，你失去了神的保护，你失去了神的护理，都失去了。因为你没有走上这条宣教式的道路，这条宣教的人生。你说，哎呀，我怎么好像没有感觉到神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呢？当然了，因为你错过了嘛，神为我们设计了一条宣教的人生路，然后他正准备在这条路上与我们相遇。但是你呢，走了另外一条路，那条路上虽然有世上的平安，却没有主。如果你的处境真像我所说的这样，那我就要请你好好想一想，你为什么会没有走上这条宣教人生路呢？你为什么会走另外一条路呢？你为什么没有走上神为你设计的这条道路呢？我告诉你，是因为你的信心问题，因为你不信啊，你不信神。你觉得那条道路有困难，你不敢走，你不信神。其实你可能还没有接受真正的救恩，真的。因为主耶稣讲过一句什么话，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没有走上宣教人生路，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得救。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正得救的话，这一篇讲章对你正好，唤醒你沉睡的灵魂。主在宣教的十字架道路上，在宣教的三重困难中，为你准备了你耳未曾听眼未曾看见的丰盛的恩典，你想不想要？其实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你就会更明白这个道理哈。我问大家几个问题，请问主耶稣在地上3年的传道生涯是不是很劳苦啊？是的。主耶稣他是不是经历了许多困难，宣教的生涯当中的困难？是的。主耶稣是不是被犹太人拒绝？是的。主耶稣是不是被法利赛人逼迫？是的。门徒们是不是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逃走了？是的。他在客西马尼园当中是不是很挣扎？是的。他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很痛苦啊？是的。最后他是不是死了？是的。所以我问大家哈，主耶稣的宣教的人生道路有没有困难啊？比保罗的困难还要大。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耶稣的宣教的人生道路是我们宣教道路的楷模。他要这样受苦，难道我们不会受苦吗？我们一定会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就是受苦了。 但是我问大家，最后主耶稣的结局是什么？这才是最关键的。刚才问了，主耶稣不是死吗？是的。可是这是最后的结局吗？不是。最后结局是什么？复活升天。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经历的宣教的困难困苦，迎来了永恒的荣耀。这荣耀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跟从耶稣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将来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所以宣教虽艰难，恩典却更多。主耶稣的死与复活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他呼召你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与他相遇，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经历他为你所预备的奇妙恩典。我们虽然在今生有至暂至轻的苦楚，但是在永恒却有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愿神的灵感动你，让你看见恩典，让你义无反顾地踏上像保罗一样舍己背起十字架的宣教人生路。在这条路上，让主耶稣牵着你的手，走向那荣耀的哥哥他，然后再走向那永恒的天家。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何等的奇妙，让我们真的反思我们自己有没有走上合你心意的这条人生道路。我们常常埋怨你，主啊，你的恩典不够，你的恩典不够。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生活乏味痛苦，没有你的拯救，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走上你为我们设计的这条道路。我们从来就是自我中心，活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里面，本来就已经不合你心意了，怎能得到你的恩典和祝福呢？主啊，帮助我们悔改归向你，先归正我们的人生观，然后我们必经历你所应许的恩典。祈求你的灵带领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门。